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我哋一齐嚟睇神嘅话。
我们先读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哋先嚟读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哋一齐睇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我哋从第八节睇到十四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生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情形。
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情形。
我们还要看旧约。
我们再来看旧约。
在以赛亚书。
在以赛亚书。
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们要读十四节。
我读十四节。
以赛亚书在旧约里头八百一十七面，
在旧约的圣经八百十七面。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这圣经里头在小字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有小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然后翻到第九章，
我们看到第九章，
翻到下面第九章第六节，
我看下面第九章第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第六节。因有一下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是也是讲到旧约里头的预言。
呢度讲到旧约里面嘅预言，
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佢有一个婴孩为我哋而生。
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
我哋知道呢个就系耶稣基督。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这就讲到神的儿子要赐给我们。
呢度讲到神嘅儿子要赐俾我哋。
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之君。
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
圣经并没有很具体的提到耶稣降生的具体的日期。
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具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日期。
那这个圣诞节为什么选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呢？
为什么圣诞节会选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呢？
这是在罗马天主教他们在公元后 三百多年所定下的。
这个是罗马天主教在公元后三百多年所定的。
这就是既然没有这一天呢，没有规定呢，所以他就选这一天作为一个纪念。
因为圣经虽然没有指定哪一天，所以他选了这一天。
但是现在呢，这圣诞节慢慢就变成这个商业化了，
所以慢慢圣诞节就变成商业化了。
都是趁着这个机会，人在这个欢喜快乐，
趁着人在这欢喜快乐。
其实耶稣在哪一天降生，并不是很重要。
其实耶稣基督诞生是哪一天，其实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圣经没有具体的来写他在哪一天呢？
为什么圣经没有具体哪一天所说明哪一天诞生呢？
可能神的意思就是不要我们只有在一天才来纪念这个降生。
可能神就叫我们不是哪一天来到纪念耶稣的诞生，
可能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他为我们降生，
是想我们常常的为了耶稣的诞生来纪念他。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主的恩典呢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我们就对耶稣对神的恩典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 每次逢到有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
每逢遇到有这样的节期的时候，
不管是圣诞节或者复活节，
无论是圣诞节或者复活节，
我都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安静思想一下。
我们都要在父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的思想一下，
盼望这样的主耶稣降生的事情，
盼望这样主耶稣给他诞生的事情，
主耶稣受死他复活的事情，
主耶稣给他受死和复活的事情，
都能够提醒我们，
都能够提醒我们
神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
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给他诞生来到这个世界，
对每个人都是应该是很重要的，
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应该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但是他降生很重要，
不单止他的降生很重要，
就是他有没有降生在你的心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究竟他的降生有没有来到你的心中，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只是降生了，
如果他只是降生了，
跟你一点没有关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耶稣并没有降生在你心里，
主耶稣的降生没有在你的心里，
那么主耶稣降生跟你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对你是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说，
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就说，
他说哦，主耶稣来到我的心中，
哦，主耶稣来到我的心中。
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如果我们一般还没信主的朋友，
当你要纪念这个要过圣诞节，
当你要纪念过圣诞节，
最重要的就看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接受了他。
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相信和接受。
你如果接受了他，
如果你接受了他，
主耶稣就降生就在你的心里头，
主耶稣就在你的心里面。
那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呢，
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来思想主耶稣降生对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降生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第一点可以看到的，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
主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里头对这个基督的预言。
基督的诞生就应验了在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基督的诞生。
旧约里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
在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
虽然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
所以耶稣还没来到这个世上，
但在这以前圣经里头已经有三百多处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一些情形。
但是事先在旧约里面有三百多处已经预言到弥赛亚的降生，
主要的有六十几项，
主要有六十几样，
每一项现在我们读到圣经都已经是都应验了。
在每一行里面，其实圣经里面就比如在这他已经应验
了。他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讲到他的身份，
讲到他的身份，
讲到他怎么在地上传道，
讲到他是怎样在地上的传道，
他怎么被钉十字架，
他怎样被钉十字架，
他怎么埋葬了，
他怎样埋葬了，
他复活了，
他又复活了，
也预言到他升天了，
也预言到他升天。
所以这些预言三百多预言一一都已经应验了，
在旧约里面三百几处的预言一一都应验了。
那我们看见这三百多个预言里头，
我睇见呢三百几个预言里面
有二十九个预言，
有二十九个预言
讲到耶稣基督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所发生的事情。
又讲到耶稣降生嗰一日廿四小时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在地上的最后的一日，
就喺个地上最后一日，
他怎么被卖？
他怎样被卖？
他怎么样受到审问？
他怎样受到审问？
他怎么死了？
他怎样死了？
他怎么埋葬了？
他怎样埋葬了？
这个有二十九项预言，
有二十九项的预言，
这是一天中间所发生的，
就是同一日所发生的。
而且这些预言，
而且这些预言
都是在离开耶稣降生前一千年 到五百年这个中间所写下来的，
都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一千年至五百年所之间所写成的。
世界上哪有一个人？
世上有哪一个人
能够有二十九项预言在一天之内都是应验在他的身上的？
有哪一个人在他二十九项的预言当中同一日里面可发生的事都应验了？
没有的，
是没的。
只有神借着先知把这些预言在圣经上都一一的写出来了。
只有神藉着先知一一都写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旧约里头，
所以我看见在旧约的里面，
先知已经是预言耶稣要降生，
先知已预言了耶稣基督要诞生。
以赛亚是生活在耶稣降生前七百多年的人，
以赛亚是耶稣基督诞生前只有七百多年的，
但是他七百多年神已经启示他，叫他把这预言写下来。
在七百多年前神已经叫他将预言写出来。
你想一想看，
你想啊，
如果你能够预言明天的事情啊，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如果你能够预言明天的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如果是能预言一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的，那你就非常伟大了。
如果你能够预言一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已经很伟大了。
哪一个人能够在七百多年以前就把七百多年以后的事情能够写得这么清楚？
有哪一个能够七百多年前能够将七百多年后发生的事情写明出来呢？
这除非是神的启示，
除非是神的启示。
我们也看到先知也预言到耶稣在什么地方降生，
先知已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哪里诞生。
我们可以看这弥迦书，
我们在弥迦书
旧约的先知书的弥迦书，
旧约先知书的弥迦书
第五章，
第五章。
那我们是在旧约圣经的一千零九十面，
是一千零九十面，
一千零九十面，
一千零九十面。
第五章我们要读到第二节，
第五章的第二节。
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先知弥迦也是在七百，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七百多年，
先知弥迦也在主耶稣降生前七百多年，
他就预言到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一位要降生的，
预言到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位要诞生的。
这一位是谁呢？
这位是谁呢？
是在一个从亘古就有，从这个太初就有的，是神。
系嗰位从亘古有，从太初有嘅就系、是、呢位神。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呢、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人，
他乃是从亘古就有，就从太初就有的。
系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
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头有很多预言，预言到主耶稣的事情。
你睇到喺旧约里面有好多嘅预言，预言到主耶稣嘅事。
可以这么长的时间以前已经有预言了，
喺咁长久嘅时候已经预言了。
那有人或许说，那可能是巧合，
有人话可能系巧合。
是啊，有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人也会说些预言，
你知道有啲时候有啲人可以讲啲预言，
但是这最多说一两件事情，
最多系讲一两件事、
啊。对这个人说一两件事情，
啊、对某一个人系讲一两件事。
哦，将来你会怎么怎么样？
啊，将来你会点点点？
也可以，
都可以嘅。
但是哪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多的预言都应验在他的身上？
有边一个人能够有咁多嘅预言都喺应验喺佢身上呢？
所以一个教授，
所以有位教授，
他就从这么多预言里头选了八样预言，
系从咁多嘅预言当中选了八个预言，
以这个数学上的一个概率霍兰率来计算这可能性是怎么样？
从喺数学里边呢个发现率，佢咁样喺度有几多发生嘅可能？
他就选出来说，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
或者佢讲选喺耶稣降生喺伯利恒。
在他降生以前，在他传道以前，有位约翰，有一位先知要为他做先锋。
喺佢传道之前，有位先知约翰为佢作先锋。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要骑驴进耶路撒冷。
第三个就系话佢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
第四个预言说他要被出卖。
第四个愿话，啊，佢话要准备出卖，
而且是第五个说卖了30块钱，
而且佢话啊第五个就话被卖了30块钱。
那么第六项就说到这个卖他的人呢，后来就把30块钱扔在店里头不要了。
后来呢个卖佢嘅人将30块钱咧就抌喺个店里唔要啦。
第七项预言就说他被审问的时候他不还口。
啊，第佢话呢个喺个审问嘅时候佢唔还口。
第八样预言就说到他被钉的时候是跟强盗一同被钉的。
啊，跟住就第八个就话佢被钉嘅时候系同强盗一齐被钉嘅。
所以他就选了这八样预言。
佢选咗呢八个预言。
然后就他就算一下。
而家佢计一下，
如果这八项预言都应验的话，有多少的可能性？
喺呢八项嘅预言都能够应验嘅话，有几多个可能性呢？
他说，要是十的后面有16个零，这么多的。之一才能够有这样可能性，
系十个后面有
十有零啊，
啊
有零有16个，
啊十后面有零啊，16个零之一，咁啊只有机会中。
所以我们说，100分中间100个东西里头有一项能够成功的，
系一比100之下会成功的，
那么就10的2次方之1，
啊十个两次方之一嘅之一。
啊，如果是100万。
如果100万呢，
那就10的6次方，
就10个6次方。
现在有多少呢？要十的后面有17个零，一的后面有17个零，
就一个后面有17个零。
那你说到底这个十的十七方有到底有多大呢？
结果有十下个咪有16次方，究竟有几多个机会呢？
有人这么算过，
有人咁算一下，计一下，
就是把我们加拿大用的1块钱这个硬币。
啊！将我哋喺加拿大用嘅1蚊硬币，
把它都铺在台湾岛上，
都铺喺台湾嘅岛上面，
都把它铺满了，
将佢铺满啦，
还有多很多，
仲要剩好多。
那么一层一层把它摞起来，
仲要一层一层将佢搭起上嚟，
有8尺那么高，
有8尺咁高，
有一个房子那么高，
有一个房子咁高。
你想想看，
你谂一谂，
这么多的里头，如果你要去随便找到你一个所需要的。
如果你咁多里面就找到一个其中你所需要嘅，
根本是也不可能的，
根本唔可能。
比你去买69彩票啦，这可能性还要小。
啊，将你买69个彩票嘅机会仲细。
啊，这么多的预言里头，同时要应验，
喺咁多个预言里面要同时嘅应验，
可能性是很小的，
可能性好少嘅。
但是是神的启示，
呢个系神嘅启示，
所以一一都是应验了。
结果是一一咁应验啦，
所以这个说明呢，这个预言是神的启示，
就讲明到这个应验就是神的启示。
如果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应验了，
如果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应验了，
那我们就相信其他的预言呢也都要应验的。
我哋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有嘅先知所讲嘅预言都应验啦，我相信其他嘅预言都会应验。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还要再来。
只话主耶稣会再嚟，
将来会有什么情形？
将来会有咩情形？
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些预言以后也都要应验的。
我哋相信呢啲咁嘅预言以后都会应验嘅。
这也给我们看见，
呢个俾我哋睇见。
圣经就是神的启示，
圣经系神嘅启示。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宝贵这本圣经呢？
点解我哋咁宝贵呢本圣经呢？
因为是神的话，
因为佢系神嘅话，
所以从预言里头来证明这个是神的话是可靠的。
在预言里面的应验就证明神的话是可靠的，
但是人都一般的都不太重视这些预言，
但人一般不太重视这些预言。
神派遣很多的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
神差很多的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
但是人对先知的话一般的都不太接受，不太尊重的。
但人一般对先知的话都不太接受，不太尊重。
虽然有这么多的预言，
虽然有这么多的预言，
讲到主耶稣要降生在什么地方，
讲到主耶稣降生在哪个地方，
主耶稣要怎么样情形，
主耶稣要怎么样情况，
但是人都不理会啊，
但人都不理会。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但当主耶稣真的降生的时候，
只有几个牧羊人，天使告诉他们就去找到耶稣了。
只有几个牧羊人，天使话俾佢哋听，佢哋先找到耶稣。
今天也是这样，
今日亦系咁样。
神的话明明是摆在我们的面前，
神嘅话明明摆喺我哋嘅面前。
我们有这本圣经，
我哋有呢本圣经，
我们知道有神，
我哋知道有神，
知道神爱我们，
知道神爱我，
知道耶稣为我们降生，
知道耶稣系为我哋而降生，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主耶稣为我哋嘅罪而钉十字架。
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事实，
呢啲系好真确嘅事实，
但是人。 就跟当时的这些人一样的，都是不太重视的。
但是人同嗰当时嘅情况嘅人一样，唔系好重视呢啲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来接受主的话。
我哋要认真嘅嚟接受主嘅话，
知道这主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知道主嘅话系千真万确嘅。
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降生，告诉我们是一个，他是一个卑微一个降生。
我知道耶稣的降生是卑微的降生。
耶稣降生在一个伯利恒的地方。
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
在当时的伯利恒还只有不到100户的人家。
当时的伯利恒是不到100户的人家。
耶稣并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
耶稣并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
不是降生一个大城市。
并不是降生在一个大城市。
他是降生一个小的镇里头。
是降生在一个小镇里面。
还不到100户人家。
是不到100户的人家。
这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俾我睇见，
虽然耶稣是这么的荣耀，
虽然耶稣系咁荣耀，
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神嘅儿子，
他来到世界上，
佢嚟到世界上面，
却是来到一个很卑微、很就普通的地方，
系嚟到一个好卑微、好普通嘅地方，
一个荣耀的神，
一个荣耀嘅神，
一个无限的神，
一个无限嘅神，
却是来到世界做一个受限制的人，
系嚟到一个。世界上面做一个被限制的人，
做一个婴孩，
做一个婴孩，
他不是降生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大人，
他不是降生时成为一个大人，
不像神造亚当的时候，
不像神造亚当的时候，
神造亚当，亚当出来的话，第一天就是个成人了。
亚当被造的时候，第一天就成为一个成人。
但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却要经过婴孩的一个阶段。
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却经过一个婴孩的时候，
然后到儿童，
然后到儿童，
然后就到这个。青年
也到青年
成人
成人，
他经过人每一个阶段，
系经过人每一个阶段。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的儿子实在是很谦卑。
你睇见啊，神嚟做人嘅时候实在好谦卑。
他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很惊奇，叫人觉得很稀奇的。
喺佢嚟嘅时候冇一个好惊奇，叫人惊奇嘅地方。
那天晚上就是几个牧羊人知道他。
当天晚上系几个牧羊人知道佢。
这就是一个。正是一个很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很显赫的一个降生，
系冇一个好好有动静或者好显赫嘅一个降生。
你看地上的君王，如果有他一个儿女要降生要生出来的话，那是不得了了，好多人都已经先报道了。
喺地上一君王，如果佢嘅仔要诞生嘅话，好多人预先要报告啦。
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
耶稣却唔系咁样。
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咁样呢？
这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因为他来是要做我们人类的救主，
他来到地上是做人类的救主，
他愿意生在一个贫寒的家里，
他愿意生在一个贫寒的家里，
生在一个贫寒的地方，
生在一个贫寒的地方，
就是叫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叫所有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如果他只是降生在有钱人有势的人家里面，
如果佢降生喺一个有权有势嘅人家里边，
那就普通人、穷人就不能到他啦。
一个普通嘅人或者穷人就唔嚟到去，唔可以嚟到去到。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系我哋感谢神，
我们的主耶稣确实降生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方。
我哋嘅主耶稣降生喺一个好卑微嘅地方，
而且他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
而且佢唔单止为咗犹太人。
这里说告诉我们，
即系话俾我哋听，
他说天使说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好的信息。
佢话天使话我报俾你哋系一个大好嘅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系关乎万民嘅。
所以耶稣来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
耶稣嚟到唔系单乎为咗犹太人，
他乃是为了万民全所有的人。
佢为咗系万民，系所有嘅人，
而且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
而且佢名字称为以马内利，
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
就系神与我哋同在。
这位。主耶稣，
那位主耶稣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刚才说，圣经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刚才圣经话有婴孩为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这位耶稣，
那位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他神把他当作最宝贵的礼物来赐给人类。
他是将一位咁样嘅成为最宝贵嘅礼物嚟赐俾人类。
所以他就是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与我们同在。
人不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人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人犯罪以后就跟神隔开了，
因为人犯罪之后跟神隔开。
人不能够自己来寻找到神，
人能够自己来找到神，
那是神来到人的当中来寻找人，
他是神来到人的当中来寻找人，
来叫 他能够与人来同在，
他能够与人同在。
但是主耶稣的降生却是没有受到人的欢迎，
耶稣基督的降生却没有受到人的欢迎。
当时的希律王知道耶稣降生了，他就要去杀害耶稣。
当时的希律王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就要杀害耶稣。
所以他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
世界是他所创造的。
但是他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
但他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
世界的人却不欢迎他，
世界的人却不欢迎他，
反而要杀他，
反而要杀他。
所以耶稣很小的时候就要逃亡到埃及去，
耶稣很小的时候就要逃亡到埃及。
所以这个你看见主耶稣这一生的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耶稣的生实在很特别的。
哪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逃亡的？
有哪个生下来就要逃亡的呢？
那主耶稣为什么经受这么多的苦难呢？
耶稣为什么要经受这么多的苦难呢？
他乃是为了爱我们，
他为了爱我们。
所以他的降生就成为人类的历史纪元的一个分界线，
他的降生就成为人类纪元的分界线。
所以又分公元前公元后，
就分为公元前公元后，
我们就说主前主后。
所以我们称为主前主后，
主耶稣降生以前跟主耶稣降生以后，
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到主耶稣降生以后。
所以现在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记载历史的话，都是以这个耶稣的降生作为一个分界线。
所以世界的历史都是要记载了，都是分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降生之后。
如果你说1949年，
如果你说1949年，
那是耶稣降生以后1949年，
这个就是1949年，就是耶稣降生之后1949年。
如果你说孔子在公元前500多年生的，
如果你说孔子公元前500多年生的，
那就是他主耶稣降生以前500多年，
就是耶稣降生之前500多年。
在世界上历史都是以跟耶稣有关系的，
所以耶稣这个地方发生的事都与耶稣发生关系。
不管你是东方还是西方，
不理你是东方西方
不知道是 古代还是现代，
你是古代或者现代，
都是跟主耶稣有关系，
都是主耶稣发生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跟主耶稣有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跟主耶稣发生关系。
不管你信的好你不信的好，
你是信的或者不信的，
你都跟主耶稣关系，
你都发生主耶稣发生关系。
你什么时候生的？
你什么时候生的？
1960年，
1960年、
你比耶稣降生啊要晚1960年，
你比主耶稣出生是要慢了1960年。
你跟主耶稣是有关系的，
你同主耶稣是有关系的，
每个人都跟主耶稣有关系，
每一个人都同主耶稣发生关系。
所以他来的话不是为了少数人，
所以他来的并不是为了少数的人，
他乃是为了所有的人，
他是为了所有的人。
这是耶稣的降生，
那个是主耶稣的诞生。
但是他却是生在一个卑微一个小的地方，
他是生在一个卑微小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说我们觉得耶稣的降生是叫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的诞生才是被人类有新的开始。
主耶稣他降生到地上，
耶稣降生在地上，
从此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改变。
从此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新的改变，
他改变了人我们的对这个事物的价值观，
他改变了人类对事物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影响是很大的，
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般我们人都是着重在物质，
一般人是着重于物质，
着重一些看得见的东西，
着重一些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东西，
是摸得着的东西。
但是耶稣来却是告诉我们，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
耶稣来到所讲到的是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
不但是你外面这个肉身的生命，
不但是你外面肉身的生命，
还是你里面灵性心灵的生命，
而且在你里面灵性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若是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人用什么东西来换生命呢？
主耶稣把世界跟人的生命来做一个比较，
耶稣用世界和生命作一个比较。
主耶稣说，这个生命比这些物质的东西更要重要。
所以耶稣说，生命比这个物质的世界更加重要。
所以耶稣说，最重要的人要得着的就是救恩。
耶稣说，人最重要的是得着这个救恩。
他来呢是把救恩带给人，
他来是将这个救恩带给人类。
他把永生要赐给相信他的人，
他将永生赐给那些他相信他的人。
他不是叫我们来追求这物质上这些享受，
他不是叫我们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他叫我们所注重的是救恩，是永生，是跟神的关系。
他叫我们所看重的就是 永生这个救恩和跟神的关系。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不提倡暴力，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不提倡暴力，
他乃是把恩典要给人，
他将恩典给人。
所以主耶稣讲的话，
所以主耶稣讲的话，
他对所有人的态度，
他就对所有人的态度，
他乃是流露他的爱出来，
是流露他的爱，
他满有怜悯，
他满有怜悯，
他有宽恕，
他有宽恕，
他爱罪人，
他爱罪人，
就是他恨恶罪恶，
但是他恨恶罪恶。
他能够跟税吏罪人做朋友，
他能够用同税吏和罪人做朋友。
他们虽然是有很多的罪，
所以他们很多的罪，
但是耶稣却愿意来接近他们，
所以说他愿意接近他们，
来拯救他们，
来拯救他们。
因为他不是要让人啊一直在这个罪恶当中，
他愿意人一直在罪恶的当中。
那看起来好像耶稣就是一个很，我们想起来一个很随和的人了。
我睇见耶稣系一个好随和嘅、
啊。他从来也不责备人吗？
佢从来唔责备人吗？
不是，他有时候也责备人。
唔系嘅，佢有时又责备人嘅。
他有一次说句话非常的特别。
有一次佢讲一句说话好特别。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啊，是要叫地上太平。
你唔好话叫我以为我哋嚟系叫睇地上太平。
不是的，
唔系嘅，
我要是叫人纷争。
我是叫人纷争。
如果我们不管他前面说的，不管他后面说的，
如果我们不理他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
我们就 不太明白，
就不会明白。
诶，怎么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不是很好吗？
主说不是叫地上太平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叫人纷争呢？
还叫人纷争呢？
其实耶稣的意思，
其实耶稣的意思
就是他不要人仍然是活在这些败坏的中间。
就说他叫人不要活在这个败坏的中间，
他乃是愿意把新的生命赐给人，
他愿意将新的生命赐给人。
当人有这个新的生命以后，
当人有这个新的生命之后，
他必然会跟周围这些没有新生命的人，
他是同这班周围没有新生命的人，
一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一定同他的观点和看法不一样，
必然有些纷争，
必然有纷争。
纷争的结果就叫人能够脱离这些不好的旧的，来到新的里头。
这个纷争就叫人脱离这些不好的过去的，要来到这个新的里面。
所以他并不说天下太平什么事情都不发生最好了，
并不是说天下太平什么事都不发生最好了，
那是叫人离开旧的能够来到新的里头，
是叫人脱离旧的来到新的。
主耶稣也是对这个一个人怎么是伟大的，他有一些他跟地上的人不一样的。
主耶稣来到对这个伟大怎样评价，是跟地上的人不一样的。
人是觉得人伟大一定是很多钱、
一个人对一个人觉得很伟大，一定是觉得他很多钱，
或者他有很高的地位，
或者他有很高的地位，
或者他有很大的权势，
或者他有很大的权势，
或者他有很大的学问，
或者他有很大的学问。
所以常常有一些报纸杂志就是要选这个世纪一百个伟大的人是什么？
或者有啲杂志成日会选举呢个世纪里边一百个最伟大嘅人系边个
咧？有这爱因斯坦，
有人话爱因斯坦、
牛顿啊，
有人话牛顿，
这些伟大的人，
呢啲伟大嘅人。
但是主耶稣的看法却不是这样。
但主耶稣嘅睇法却系唔一样。
人的伟大不在乎财富、地位、权势、学问。
人嘅伟大唔在乎啊权势、学问或者地位或者有冇钱。
耶稣说不是这样的。
耶稣话唔系咁样嘅。
他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必做众人的仆人、用人。
耶稣话边个愿意为大嘅，就要做嚟众人嘅仆人。
你要想做大吗？
如果你愿意做大吗？
你先来服侍人。
你先嚟服侍人。
你能够做众人的用人的话，那你就是最伟大的。
如果你能够做众人嘅仆人嘅话，你就可以伟大啦。
他不但是说给我们听，
他唔单止讲俾我哋听，
他自己就这样的，
他自己就系咁样嘅。
你看耶稣伟大不伟大？
你睇耶稣伟唔伟大？
很伟大，
好伟大。
但他为什么这么伟大呢？
点解咁伟大呢？
因为他做我们的用人啦，
因为佢系做我哋嘅用人啦，
他来服侍我们，
佢嚟服侍我哋。
所以他说我来并不是要人的服侍，
佢话耶稣话我嚟嘅并唔系要人嘅服侍，
那是要服侍人，
那系要服侍人，
甚至要舍命。做他们的赎价，
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他一直是站在一个最低的地位。
他意思就话佢站喺最低嘅位置。
当他要离开世界前那天晚上，
当佢要离开世界前嗰个晚上，
他还拿起盆水为门徒洗脚，
而且佢攞一盆水嚟到为门徒洗脚。
给人洗脚是一个最低位、最低位的工作了。
帮人洗脚系一个最低微嘅工作。
门徒他都不肯洗其他门徒的脚，
门徒都不能够愿意洗其他门徒的脚。
你跟我一样的呗，
你同我一样的嘛，
你是门徒，我也是门徒，
你是门徒，我也是门徒，
我怎么还比啊觉得 我是比你低呢？
为什么我觉得要比你低一点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洗别人的脚，
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洗别人的脚，
但是耶稣却是为门徒洗脚，
耶稣却为门徒洗脚
啊，这就我们看到他是伟大的什么地方？
你睇下佢伟大嘅地方喺哪里？
那是做众人的仆人，
那是佢作众人嘅仆人。
所以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
所以我哋纪念耶稣嘅降生，
也看到他是成为新人类的一个开始。
你睇佢系成为新人类嘅开始，
他是第二个人，
佢系第二个人。
亚当是第一个人，
亚当系第一个人，
耶稣是第二个人，
耶稣系第二个人。
一个亚当是旧人类的一个元首。
亚当是救人类的元首，
但是主耶稣却是第二个人，是新人类的元首。
耶稣是第二个人，是新人类的元首，
给我们一些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是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叫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叫我们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应该怎样的活着，
我们要怎样的活着。
这是我们看见耶稣给我们的，
这就是看见耶稣给我们的。
第四点，
第四点，
我想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
不管你是信的还是没有信的，
无论你信的或者没信的，
看到都是受到世界上很尊重的，
都是被世界上面很尊重的。
虽然你现在看见有很多商业化这些的表现，
所以我看见今天很多商业化的表现，
但是你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很美的这些传统。
你看见很多很美丽的传统，
在北美这个地方，
在北美洲这个地方，
这个二十四号是家庭团聚的时间。
二十四号晚是家庭团聚的时候。
你好多这个家里的孩子也好，有机会的话，都从外地要回到家里来过这个节。
如果有孩子的话，不论怎样都有机会回到你家一同过节。
这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团聚的时间。
是一个团聚的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而且很多人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人，
而家好多人将礼物送俾人。
过节最高兴的就是小孩子了。
啊，过节最高兴的都是小仔啦。
因为有很多人都给他礼物啊，
好多人俾个礼物
啊。这就说到，这是一个纪念啊，这个是纪念耶稣降生一个表现，
系纪念耶稣基督诞生嘅表现。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因为耶稣基督系神俾我哋最好嘅礼物。
所以就是给礼物就是把你的爱能够给出来，
给礼物就能够将你的爱能够付出来。
所以很多人也在这个时候捐钱给那些慈善机构，
有好多人要利用这个时间来捐钱给那些慈善机构。
这个好像已经形成一个传统，
也形成一个传统
啊，这个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事情，
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事。
在报上说的话，他说在这个拉丁美洲，就在南美洲啊，
我们说到在普及话拉丁美洲就是南美洲了，
他们在过这个节的以前呢，这个雇主啊政府啊都会多发几个月的工资给那些工人。
他说在拉丁美洲呢，那些雇主或者政府都是多发几个月的薪金给那些雇员。
墨西哥的政府的法律规定，
墨西哥的法律规定，
他说雇主至少要给15天的工资给他所雇的人。
墨西哥的政府规定呢，是雇主呢要给最少15天的工资给那些雇员，
但是一般的都是给三个月的，
但一般都给三个月的。
所以这个三个月的工资啊，这钱呢、啊、给他们这一年的话，在年末时候买很多东西了。
你看三个月工资能够给他在年尾的时候买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给大家都好好的能够纪念啊，这个生活的好一些，
都给他们在好的纪念，就给生活能够好一点。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也都是一些好的传统，
你看这些都是好的传统，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纪念到这个世界上一些贫困的人，
在这个时候叫我们纪念到地上有很多贫困的人，
纪念到我们周围一些缺乏的人，
纪念到我们周围有很多缺乏的人，
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爱，
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爱，
我们也照样要把神的爱能够分给别人来分享，
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这样来跟神的爱跟人来分享。
而且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
也多少有读的圣经话，
他说耶稣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和平的君，
耶稣的名字要被称为和平之君，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就是他要把和平带来地上，
他要将和平带来地上，
地上没有和平，
地上没有和平，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
北美也好，中国也好，
北美洲也好，中国也好，
没有和平的，
系冇和平嘅。
暂时的和平可能就是很短暂，
一个暂时嘅和平好可能好短暂。
又过一段时间又有战争了，
又过一段时间又有战争了。
但是主耶稣确实带来给我们带来和平的盼望。
主耶稣佢带俾你俾我哋系和平嘅盼望。
有个故事讲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在12月24号的晚上，
喺12月24号嘅晚上，
在战场上，在战线上有敌方跟我们这一方。
啊，喺战场上边，喺战线上边有敌方，又唔系我哋呢方。
啊，在对方就听见有唱歌说唱平安夜。
在 对方敌方来讲，有人唱平安夜。
这边的另外一方呢，就听到他唱平安夜，他来唱小小玻璃痕。
啊，这边听到那边唱平安夜，这边唱小小玻璃痕。
两方面的歌声就混合在一块了。
啊，两边的歌声就混合在一起。
然后这两方面的这个兵呢，就从战壕里头跳出来，到中间来，大家就欢喜快乐。是在一起了
啊！双方面的兵呢，就在战壕里面出来呢，就双方喺度一齐欢喜快乐。
至少在那个地方，就是暂时的有这点和平了。
至少喺嗰个时候有少少嘅和平。
在那天晚上，你不会开枪打敌人了。
喺嗰天晚上，你唔会开枪打敌人啦。
那边呢，也不会打你了。
嗰边亦唔会嚟打你啦。
至少那天晚上，他们有和平了。
至少喺嗰个晚上里面有和平。
那如果我们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都是一样和平，多么好啊！
如果一年、十年、一百年，咁样一千年都系和平，几好呢？
人能够做得到吗？
人能够做到吗？
人做不到，
人做不到。
这位这个耶稣基督，
这位呢位耶稣基督，
他要把这和平带给人，
佢将呢个和平带俾人。
他是和平的君，
佢系和平之君。
他将来有一天还要来，
将来佢又仲有一日要嚟。
第一次降生，他是在2000年以前。
佢第一次降生喺2000几年前，
在将来。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到地上，
将来佢第二次嚟到呢个地上。
他再来的时候，在地上要建立基督的国度。
佢第二次嚟嘅时候要建立喺地上建立基督嘅国度。
天国在地上出现，
天国要喺地上出现，
在那个地方就是和平。
喺嗰个地方就系和平，
是永久的和平，
系永久嘅和平。
这是圣经里头预言告诉我们，
系圣经里面嘅预言话俾我哋听嘅。
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就俾我睇见
耶稣的降生，
耶稣的降生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实在非常的重要
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
亦都喺度提醒我哋，
我们在纪念到耶稣的时候，
当我哋纪念到耶稣嘅时候，
我们能够多多的来体会他的爱，
我哋多嚟体会佢嘅爱。
一方面也是叫我们能够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给。跟别人来分享。
一方面，当神俾我哋嘅爱，能够同人嚟分享。
所以在当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当我哋纪念主耶稣嘅诞生，
纪念他的为我们受死，
纪念佢为我哋受死，
纪念他的复活，
纪念佢嘅复活，
都是叫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所这个权利能够放在一边，
都能够叫我哋能够将我哋嘅权利放喺一边，
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尽到我们所能的与别人来分享，
将神俾我哋恩典，尽我哋力量同我哋分享。
而且我们也这个也提醒我们，
亦都嚟喺度提醒我哋，
这个神的爱是宇宙中间最大的这个东西。
诶，俾我睇见神嘅爱，俾我哋嘅系最宇宙中最大嘅事。
所以在地上是从伯利恒开始的，
喺地上系从伯利恒开始，
一直要到永永远远，
一直系到永永远远。
这是我们看到神的爱，
呢个体现俾我睇见神嘅爱。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大的牺牲，
所以睇见耶稣为我哋所做咁大嘅牺牲，
我们要把一切人中间不和平的地方、不和睦的地方，我们要去掉。
叫我哋喺人中间一切唔和平嘅嘢都要去掉，
不要。记住我们为别人做了什么，
唔好记住我哋为别人做咗乜嘢。
我们要记住别人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要记得别人为我哋做咗乜嘢。
记住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记得神为我哋做咗乜嘢。
好叫我们在这个他的面前常常保持一个感恩的心，
叫我哋能够喺神面前常常抱着一个感恩嘅心。
这个是我今天所要想交通的，
今日就系我要交通嘅。
但愿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们真正能够纪念到耶稣降生的实际，
但愿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都能纪念到耶稣基督诞生的实际意思，
不像世人那样的把它当作一个循环作乐的机会，
唔好好似世人咁样叫佢我哋欢喜作乐嘅时候。
我们要在主里面，就是能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要我哋能够喺嗰啲嘅时候感谢神同埋主耶稣为我哋所做嘅一切。
那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低头一齐有祷告。
主在这世人这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
当我世人喺度欢喜作乐嘅时候，我哋嚟到嚟要感谢你。
我们永远不能够体会你为我们降生做了何等大的牺牲。
我哋唔能够想象到你嘅降生为我哋做咗几咁大嘅事情。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若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如果唔系为咗我哋嘅缘故，
你没有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冇必要嚟到呢个地上。
但是我们感谢你，
但我哋感谢你，
因着你的爱，
因着你嘅爱，
你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
你为我哋受咗咁多嘅苦，
降生在伯利恒，
降生喺伯利恒，
降生在马槽里，
降生喺马槽里边。
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
主，我实在感谢你。
主啊，但愿你的爱能够溶解我们的心，
但愿你嘅爱能够溶解我哋嘅心。
当我们这样的思想你的时候，
当我哋咁嚟思想你嘅时候，
我们不再坚持，不再顽固。
我哋唔再坚持，我哋再唔顽固。
我们会对你说，
我哋会对你话，
主啊，求你来到我们心中。
主啊，求你嚟到我的心中。
我的心有空处为着你，
我哋心里面有空处为着你。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喺我哋嘅里面。
每个人都能够蒙到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哋每一个人都得着神所赐俾我哋嘅恩典。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嘅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嘅名。
Amen。